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后疫情时代呢，人们其实都很向往的都是那种大自然和户外活动嘛，露营也慢慢的火了起来。然而你知道吗，露营也是一门大学问，这一点相信很多的新手们都曾体验过，想要去露营但是却不知道从何开始哦。那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邀请了拥有专业露营知识的客制化露营服务负责人，一起聊聊他们如何为初次露营者来打造一个非常轻松舒适的体验。欢迎 Tom 和 Young。
嗨，你好。
你好。
那 Tom 和 Young， 我们都知道嘛，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起源，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露营并且爱上它的呢？
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户外的，就是喜欢游山玩水，又喜欢去运动的，所以当有一开始有机会去尝试这个露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然后爱上露营其实是在这个露营装备慢慢在进步跟进化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爱上它。
所以是近几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是吗？所以才慢慢这些露营的这些设备也开始慢慢有所进步。
对，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露营的时候，就发现露营有这个市场，所以在出这些露营产品的时候更多的升华，让人更加方便在露营。然后也离不开其实这些科技的发展，像充电宝，尤其充电宝扮演很大的角色。以前去露营的时候，你要解决灯的问题，
还有电的问题，
电的问题，风扇的问题，这些全部都要用电，所以充电宝其实就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在这整个露营的器材方面上面。
那样呢？
我自己第一次露营的时候其实是在大学，那时候我在澳洲，然后我是读海洋生物，所以我们的 有几个 semester 我们是需要去到户外，然后去考察，然后要拿一些资料，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博士会安排这样子的露营给我们去体验，所以当时候那些露营器材我们都是租借，然后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几个 teammate 这样子，有些人去租借，然后有些人就帮忙研究怎样打，这样就非常的生疏的就开始在户外露营过夜这样子。但是很感恩的是，那时候我们的露营是没有遇到下雨。不过到现在我们自己开始这个露营，就发现真的两者的体验感有差很多，因为一般也是帐篷的整个的设计已经不同了，然后而且天气也不同，因为在澳洲有四季嘛，
是，
然后当他们晚上的时候就天气很冷，所以那一些传统的帐篷就起到保温的功效，因为它不通风也没有什么窗，然后你在里面就会感觉很温暖。可是如果这样子帐篷在我们马来西亚反而就是不舒服，
是可能不是那么的适用。
对，因为天气的关系，而且当初一开始接触到的那些帐篷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发明的，所以他们会按照那里的需求去设计这个整个的帐篷还有器材。但是近几年尤其是东南亚、亚洲、中国、台湾，其实露营都蛮成熟的，他们而且他们现在研发很多就是适应不同天气啊季节适用的帐篷，所以给我们这里在选择帐篷上面就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就不再是以前那种的体验，你就觉得很热。
而且也不再局限于可能以前的这个设备可能不是那么的完善了，所以再加上现在可能这个设备就很像刚才 Tom 有提到它有所升华了，所以让你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这个体验感整体都有所提升是吗？
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萌生了这一个想要提供专业的服务，然后呢也是为需要的人想要去露营的一些朋友呢来策划这个露营活动？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其实我们都被关在一起来嘛，
对、啊、
所以其实就会很多要去找事情做，去接触更多的东西。
是，
然后那时候就在杨的介绍，我们就接触到一个 Tugas， 就是政府的平台，他们跟 Shell 有一个合作，就是一个 pitching 的 program 叫 Shell Life Wire。 然后其实历届来都是线下的，但是因为疫情它是线上，所以变成给我们有很大的方便，我们不需要去到特地去到那里上这个课程。然后这个平台是帮助你创业，就是从一个 idea 到你打定一个生意。因为我们一直想台湾都可以环岛，为什么 Borneo 我们沙拉瓦沙巴 婆罗洲就不能环岛，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想要做房车环岛的这个服务。那时候我说，哎，反正这个平台就是让你去 pitch 你的 idea， 让它变成可实现的一个生意，所以我们就去尝试。那也知道我们很幸运的就得到这个 grant， 所以我们就有第一笔的启动资金。那时候我们就想要说，啊，既然拿到这笔钱了，这样就试着去开始
经营看看，
经营开始，
嗯，
然后那时候就来到沙拉瓦各地有去考察，看有没有适合的地方来 support 这个房车。就是你会知道房车就很多需要充电、加水、排污水等这些的设施，让它能够到处环岛。然后发现到沙拉瓦、沙巴都在这一方面设施都很不成熟，所以导致我们不能够说开始就开始，开始了过后你从古晋开始出发，你要停在哪一站，在哪一站换水加电，所以整个行程都变成不方便。所以我们就退一步，我们就想跟法城很接近的就是露营，
嗯，
因为露营的要求条件比较低，入门槛也比较低，然后我们就想从露营开始咯。
嗯，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做这行多久了？
实际算的话应该接近两年，
相当的不简单哦。因为其实要让别人接受这个新的一个 idea， 再加上可能后疫情的这个改变啊，会不会很像会很困难吗？
我们要做很多的教导跟自我介绍的功课，嗯，我们都会让他知道我们专门为第一次要露营的人，或者是想要带家庭去露营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
是
我们就帮你做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就像是客制化的为他们服务，就是，
为他们搭建，然后甚至可以为他们预备食物，
嗯，
就是你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吃喝玩乐聊天，甚至在一个场景可以玩水看风景。所以我们就在整套下来会跟他说，让我们知道你是带朋友啊还是带孩子，想要庆祝怎样的活动，我们都会跟他介绍。如果有些甚至想要带他的公公婆婆一起来的，我们都可以帮他找到在这个露营营地有谁嘞，所以让其实三代一起都可以在大自然享受这个露营的气氛。
那央本身呢，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新的一个想法？毕竟其实我觉得要为别人策划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需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比方说你只是服务一个客户可能就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了。
嗯，可以这样说，因为从他们接触我们，因为有时候可能他们是因为好奇看到我们的广告啊，所以他们就接触我们，
是，
但是当我们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露营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打算，他只是
从来没有想过，
对，他们可能只是想了解看看，
嗯，
就变成他们其实对露营是蛮陌生的。然后当然很多还停留在童子军啊 这一种的露营体验，所以他们一开始的问题很多都在问我们，就是厕所会远吗，会方便吗这一类的，或者说是不是很热啊，有没有蚊子昆虫之类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走出我们家门外都是蚊子，更不用说是在大自然嘛。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尽量减少咯，因为你在户外你就是去到蚊虫的家嘛，所以你不可能喧宾夺主赶他们走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就做好我们自己的防范措施，
嗯，
然后如果很热的话我们就准备风扇啊这些，或者是在我们的装备上面就会去找一些装备是有隔热的。
是，那其实那个厕所的方面我也是很好奇，嗯，你们在为他们就是考察的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会选择可能那种最靠近厕所的地方吗？
其实我们是我们在考察的时候我们的脑中的印象就是我们要带的人就是初学者，就从来没有露营过的人，
是，
所以我们去一个地点我们一定第一个就先看他的厕所，他的干净程度啦，嗯，然后他整个的营地的 management 他们有没有维持他们的水平。所以我们每次要带人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们都可能已经去过那个地方三到五次，让我们才会决定带他去，嗯，所以在考察的这个期间我们也是要看天气哦，雨天去的时候还是什么感觉。其实在大自然很常会遇到的东西是蚂蚁搬家，
是，
所以蚂蚁搬家的时候它是一整窝出来， 所以当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做怎样的防范，然后我们也要先事先了解它周围会不会有一些蚂蚁窝啊什么，因为有蚂蚁窝它出现这样的概率就很大。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你们做这行的，你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你刚才就有提到这个天气的部分嘛，毕竟其实即使你们去了这么多次的考察都好，很难决定说我带这个顾客新的观光过去它是什么样的天气。
我觉得天气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
是，
所以这应该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应该最大的挑战是人当天气变化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再怎样去面对这个变化，所以通常我们会做好防雨措施，让他们其实在雨中都可以有另外一种享受。其实小孩子特别喜欢下雨，所以我会当然跟父母说，其实下雨天你可以另外再准备一个雨衣给你孩子去探索下雨天的不一样。像其实我们在华人家庭长大，一下雨父母一定是直接
不可以淋雨，
不可以淋雨会生病，
对，会感冒
可是其实你越阻止他，他其实越想去体验，所以这时候反而你在户外反而会想反正都到外面了，这样就给孩子试一下去体验下雨。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服务的时候就是刚刚好遇到雨季，我们前年八月开始嘛，所以11月12月的时候很多人来接触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是下雨天，所以其实更好的让我们去审查我们的装备买的跟搭建的到底能不能够防水，让他们真的整个晚上下雨都不会涨水。我们最常听到就是帐篷里面涨水，
是
啊，可是我们感恩我们就真的有经过这一段，所以反而雨天不是我们最担心的东西，反而是大风我们才怕。风来的时候它可大可小，如果它是一阵强风可能可以把你的帐篷跟天幕拔走吹走掉，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下雨还 不是那么可怕，风
可能是大风，
风还是大风然后说其实那些不是我们控制范围内的东西啦，可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家长的愿不愿意踏出的那一步才是我们其实面对最大的挑战。
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克服呢？就是他们在开始接触你们的时候，你们肯定都要给他有一个心理建设，说这个天气是无法预测的嘛，那可能会遇到大风啊，会遇到大雨，但是我们还是有专业的人士在身边，是吗？
这个就是我们跟人家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家庭嘛，我们的顾虑肯定很多，尤其是到孩子。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线上推广，我们没有怎么做线下的，因为毕竟到我们这个年龄要线下推广我觉得有点累，尤其你要做那些 pop up 啊什么这种那我们为了让他们的戒备心能够就是不要那么强，就是让他们可以信任我们，就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自己亲自露脸，因为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去看到我们其实有拍一些影片啊，或者我们很常会开 live， 就前一阵子就是介绍一些营地的时候就让人家知道我们是真人抛头露面在这里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是我们的方式啦。但是也有很多顾客是告诉我们说他其实一开始在我们开始他们就有注意到我们，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内容也没有很多，然后后来他们也看到很多人尝试了他们给的 review， 然后他们慢慢建立那个信任，然后他们才来，然后也是看到我们的影片或者我们 post 一些关于露营的知识，所以他们就愿意来尝试了。
那你们除了这些挑战之外，你们还有哪一些的挑战吗？比方说像是这种宣传方面啊，或者是在宣导，我觉得在教育这些父母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问题其实还是 不大我觉得是我就算我告诉你你能接受跟带孩子去还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所以就有一个父母很特别，他就说我真的很想试，但是我怕真的在户外的时候孩子那天晚上跟我说我要回家我就惨了。
那怎么办？
所以有一个父母就很可爱，他就先叫我们在他家后院搭帐篷给孩子习惯
练习
事先体验，
然后就他妈妈就真的陪孩子在帐篷在家外面睡过夜，然后让他看，他问孩子会热吗，这个帐篷 OK 吗，可以，我们可以去户外去海边睡这样的帐篷吗？ 啊，那时候孩子就觉得可以，没有问题。他还是给孩子试了两次，他第三次才真的带他去海边。
当时那孩子才4岁，
哦，所以他难免会有这种顾虑。我相信父母们都会有这种顾虑了，是很想要有一个家庭活动，带小朋友们去露营啊，尤其是户外活动，就是不希望他们长时间可能待在家里，就是滑平板电脑的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大的考验，就是让你们去说服他的小朋友。
嗯，是他们说服他们的小朋友。其实父母有些真的有体验过乡下的生活。所以他们其实蛮希望孩子也有这样的回忆。
G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如果他们要求要自己搭的话，你们也是会在旁协助他们搭吗？
可以的，但是通常因为父母有带孩子，
是，
所以他们不会想要这么累
自己搭。哦，那会有人要自己要求吗？就可能自己要求我想要学，毕竟你们是专业的人士，你们知道这些知识怎么搭。
对，尤其是那些中学毕业生啊，或者是在读着大学啊，这些人他们就会有要求，说他们想要来试试看，这样我们就会让他早一点来，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搭帐篷时间都是在早上，所以我们会让他早一点来，然后我们会先教他为什么我们要选在这个地方搭帐篷，然后还有
先给他解释。
对，你到一个营地，其实还很大片的一个空地，你的帐篷要搭在哪里，其实也是一个学问来的。
一门知识，
对，然后要顾虑到什么东西，
其实也是给他们知道说，哎，比方说像你们去到某某的地方要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如果是去到露营的话，那之后可能自己想要去露营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知识带到那里去。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对，那对于那些没有器材的一些人们呢，他有人想要露营啊，然后你在为他们挑选，尤其是这种器材可能设备，你会怎么样推荐他们呢？
一类是想要自己买的人，
是
啊，通常先讲自己要买的，我们都会跟他说，如果能够先借或者先租的，你先去租。我们很常去露营，所以我们遇到很多露营爱好者，我们叫 camper， 他们基本上一定会有两套帐篷。会有这样原因是因为第一套往往都不是他们要的帐篷，
第一个买的那个帐篷就不符合标准吗？还是怎么说，
可能就不符合你的要求，可能你是其实进了第一个帐篷你会发现，哦，其实这个帐篷太矮，我要换衣服要做东西就很不方便，要蹲着要，或者是第一个帐篷，哦，原来第一个帐篷防水这么差，然后
或者不隔热，
是
不隔热
通风的问题
啊，这一类都是要等你真的自己踏出去
买了之后
才知道，丢钱丢钱了过后才发现，哎，而且很多东西买了过后你想卖出去反而你卖不出，因为有去过 camping 的人反而都知道这一些可能不适合马来西亚。
所以还是会建议说，如果他们刚刚第一次开始去露营的话，会建议他们先去租借，以免花这个冤枉钱。
对，
那如果是新手的话，你还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就是他们真的很想要露营的话，除了帐篷之外他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可能你买帐篷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是看小红书啊，
对啊对啊，
这种，然后就看他们的装备来买，但是有一些装备其实它只是美观
好看，
就比较上镜，可是它不实用。但我们在选器材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看三类，就是它实用性，然后它会不会美观，还有它的空间多大。那我们主要排行第一还是实用，尤其是你有孩子的时候，你真的很多东西你都是以安全为主跟以实用为主。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人去，那可能你是要那个气氛，那可能你就要以美观为主，
或者完美打卡。
对，有些只是为了拍照而已。所以很多在社交媒体上面他们的东西其实只是和你拍照用，举例来讲就是那个露营收纳盒看起来很美，但是当你装东西的时候它又不可以装太多，因为它装很多的时候，当你把它从地上拿起来的时候它就可能会塌，那你等你东西装那么多在盒子，可是它塌的时候你要花更多时间去收拾。
还有就是因为其实市面上面有卖很多嘛，就是比方说那种很特别轻的无重量那种锅啊之类的，这些你会怎么样去建议呢？比方说像新手们他们想买的话，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也踩雷好多，尤其是那个铁盘，
对，
那我们自己买过，因为 铁盘我们知道，我们尤其如果你是在网络上买，你是看不到东西。
对啊，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是建议说，你如果能够在本地找到，你就在本地买。
嗯，所以在买这些装备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这种是说不完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其实也非常感谢 Tom 和 Young 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让很多的这些想要露营的小朋友们，或者是露营的大人们，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接触大自然之后的这种，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吧。因为和自己每次呢在家里滑平板电脑啊，在看电视啊，这种体验呢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今天呢就非常感谢 Tom 和 Young 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